Good eve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晚安。我们又到一次周二晚上的交通，有这样非正式的谈话。我们有这样的谈话已经有半个月了。因着这样的被封锁在家里，好像有点奇特的方式。之前都是忙碌的奔波在机场，在旅馆。但因着现在呢，只要上网，所以某个弟兄们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我刚收到一个短信，问我说：“你这两天，六月的某个两天，我们这个地区有很多人，你可以跟我们讲点话吗？”就这么容易。现在我不大容易拒绝这样的邀请，所以这些日子我可以说是比从前更加忙碌。但是我要提一件事，就是关于固定规律的交通。大概这个周二晚间的交通是最固定的。我非常感谢主，让弟兄们有这样的负担，让我来与你们谈话，是每周的固定的谈话。就另一面来说，也是规律我这个人，叫我要操练，来推动这样的交通啊，让这样的交通往前。我们讲到代求的祷告，这个负担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甚至是更加的成长茁壮。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或者在我的感觉里，祷告这个负担绝对不是一个我们要提倡的运动，也不是一个活动，绝对也不是一场的这个一个某一个一次性的事件。弟兄们的负担就是要建立或者重建祷告的代求的祷告生活，目的就是要叫召会中有许多的圣徒都能够将自己奉献来建立这样的祷告生活。你们要记得，祷告生活可以说是隐藏生活的一个同义词，因为主说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在十字路口祷告，你们祷告要进你们的密室，在那里祷告，你的父要在隐秘中查看垂听，在隐秘中报答。所以祷告代求祷告的生活是一个更深的生活，密室的生活是一个更深的生活。建立一个真正的祷告生活是有极大益处的，这叫你走得更深，能够顾到你的根，在主里扎根，并且也叫你能够增加你基督徒生活的深度。我很遗憾地说，虽然我们在这个美妙的恢复里是最高最好的，有最高最好的真理和启示，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说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深度是足够了，至少 相对于我们所有的真理，高的真理。这些日子，我觉得主在呼召我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深度。高度是为了我们的看见，我们的印象，我们的启示。我们要越高越好，但深度是着重我们的经历。说到我们的应用，我们应用所看见的，所以我盼望我们的祷告会迫使我们在这段时间重新的检视我们内里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也许还是太肤浅了。当然，这都是相对的。你不会一个新人，也许不会太深，因为他们还很年幼，很幼嫩。但是在这里有一段年日的弟兄姊妹，已经不是那么年幼了。也许一年过一年，十年过十年，你却不觉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加深。就是深渊与深渊响应的那种深度，你感觉不到。难怪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服事过了一段时间就变成虚应故事，甚至停滞不前，不是一直的往前去。这是一个羞耻，是真正的羞耻。但是在就这一面来说，没有人能够帮你。我们可以牧养人，我们可以教导人，我们可以劝勉，但是至终这是除了主的怜悯和恩典之外，也需要个人，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彼得所说，要殷勤，需要展示殷勤，好叫我们要不结果子，而是在美德上供应，在增加美德。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操练。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够蒙拯救，脱离迷信，脱离这种好像一夕之间就能够解决的办法。没有这样的办法，一切都在于我们持续的操练。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用借用这个穆安德烈所说的，我们需要在祷告的事上受教育，好像就是你知道可以用甚至用这个词，就是需要要练习，一再的练习，一再的演练，直到做到一个地步，这个东西成为你所习得的一个技能。你生来没有这个技能，但是因为你练习练，你不断的练，就成为你的技能，就是要成为一种的习惯，甚至我要用这个动词习惯化，就不断的实行，不是只是偶尔实行一次，而是做到成为习惯了。在约翰一书说到要实行义，或说实行罪，那里指的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就是已经成为习惯了，就是习惯性的犯罪，或说习惯性的 行义。所以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乃是来自于不断的练习，重复的做一件事，这就成了你的习惯。所以这各种的属灵操练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在属灵的操练上受教导，在我们与主的关系和交通，在对神的敬拜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你若是这样看，我相信我们都会对自己感到一点的失望，就是我们的祷告还不太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会祷告，在我们配搭之前，在我们做什么之前会祷告，但这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从主得着这个深的负担，就是至少有一部分的圣徒，我并不是要不切实际的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是至少要有一部分的圣徒，在主恢复里的弟兄姊妹，能够习得祷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个别的、团体的有这样的知识。所以不是只是做祷告这件事，偶尔的做，而是一直的做。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利用这些时间、这些日子，不要浪费机会，要对主认真来建立这个习惯，能够让这件事变习惯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在各处的地方召会都能够成为祷告的召会。我的殿是祷告的殿，我的子民是祷告的子民，就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在主的期望上都有所短缺。我要对叫年长的圣徒也说一点话，我不知道，也许是60岁以上的，70岁、80岁，要我们思量这件事。在我们的年龄可能没有精力到处奔波了，没有问题，让年轻人去做吧。对我们而言，愿主怜悯我们，我们经过这些年日有一点的经历，有一点的生命和真理，对事情也有一点的洞见。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呼召，我们常常讲到哈拿的祷告，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在路加一章那个 Anna 的祷告，84岁了，他在那里向神祈求。我不觉得他是为自己祷告，一个84岁的寡妇会需要做什么呢？我觉得他是要祷告，叫他能够见主，为着叫救主能够来临而祷告，要为着要来的王，就是弥赛亚祷告。他的盼望得着成就了，最终和西面在耶路撒冷一同看见了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是婴孩，但是他却看见了，这是一件大事。 他在那里祷告，要叫主能够成为肉体。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我要对年长的弟兄姊妹说这一点话。现在乃是进入你侍奉的黄金年日。你知道这个金香坛是金的，现在就是让你活在金香坛面前的时候了。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一整代的圣徒知道该如何祷告。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失去了一代的。我也要呼召壮年的圣徒，之前是就80年代以后出生的，现在差不多是40岁左右了。这些40岁、50岁，这些强壮的圣徒，或者说可以是腰部的圣徒，我要呼召你们能够加入这个代求的祷告行列。你们忙碌于许多的事，你的工作、抚养儿女，我们有些人是全时间服侍。无论如何，叫我们都能够举起虔诚的手，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中能够祷告。这对你的家庭、你的教会还有你的服侍都会带来莫大的祝福。对于较年幼的，就是大专生甚至是高中生，我也要呼召他们来祷告。也许他们还不是太成熟，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但他们可以开始建立这个习惯。所以我一开头这样说，有这个深的负担。这些日子，我也在研读祷告这件事。在旧约中，金香坛是一个重要的预表，就是预表这种代求的祷告。所以我们研读祷告这件事，就必须要研读金香坛。我越研读这件事，就越觉得奥秘深奥。如果你只是随便看看，你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珍赏。但你若是深入这件事，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的奥秘，很多的丰富，是会叫你叫祷告生活受调整、得加强、得丰富。所以我要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不是要解经，也不是要释放信息，我在我面前也没有一份纲要，就是在我脑中，我只是想谈话，用金香坛做中心。见证的贵乃是中心点，这是李弟兄用的字，就是帐幕的中心点，当然也是圣所的中心。然后他说金香坛是中心，这中心点和中心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很值得考虑的一件事。当然这有很多派的教训在这里辩论金香坛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有人说 按照希伯来九章是属于至圣所的，所以也应该是在那里。然后在旧约又看见是在这个幔子前，所以是在圣所的。当然这个辩论一直在进行很长一段时间了，神学家和圣经教师都在辩论这件事。然后李长寿弟兄来了，他说没问题，这看起来有出入，其实都是启示。这就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启示。是的，太好了。我是摘他所说的话，这些矛盾之处都是带来大的启示。在希伯来九章四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注解，你可以去研读，我鼓励你们去研读。但是我想要做的就是花一点时间，因为李弟兄说这个金香坛是一个很特别的器具，在帐幕中的器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不是只是另一个器具而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器具，因着它的建构、它的预表等等。更重要的是它的功用，以及这个器具的位置，乃是说明并启示出它功用的重要性。所以一面你可以说它的位置是在圣所，但是它的功用却与至圣所密不可分。事实上可以这样说，过来看看这边怎么讲的，它的功用乃是为着见证的贵。你们需要去研读这些事。这里有很多的讲究，我没有时间来进入这些事。事实上这个金香坛与见证的约柜是密不可分的，在功用上是不可分的，它的位置也是最接近约柜的。约柜也就是基督的预表，作为神的见证，但是在其上有平息盖、遮罪盖，这乃是神说话的地方。也有基路伯俯瞰，在这里也可以称作怜悯座，就是施恩的宝座。这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相会之处，也是神说话之处。这乃是整个帐幕的中心点，就是基督与召会的中心点。但是金香坛乃是中心，是运行的中心。所以李弟兄说乃是金香坛来推动其他所有的器具，从铜祭坛，就是燔祭坛，到洗濯盆，还有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一直到约柜，都是维系于这个金香坛的祷告，叫这些器具
能够活动行动起来，能够叫这些器具变得可 变成可以经历的，这些都是基督各面的预表，包含他的工作和美德。
By the way, just to clarify things, sometimes we throw around terms.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堆砌很多的词汇，其实我们并不是太清楚，所以我现在要厘清一下这个金香坛乃是代求之基督的预表，不仅是在神面前的基督，在天上就坐在神的右边，也是他的身体，连同一切的肢体，就是我们，因着我们与他成为一，与他联合调和，我们也就成为这个代求之基督的一部分。所以这不仅是在基督在那里祷告，也是基督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里面祷告。而这个在里面的祷告乃是需要我们来发表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主配合，我们与他是一，来发表他的愿望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今天的原则就是神不是只自己做一些事，他需要召会来回应。基督他行做一切的事，来成就神的旨意和经纶，我们完整的救恩，一切在神经纶中的事都是由基督来完成。但是这叫人无可置信的，就是这需要我们的配合，但至终不是我们在他以外有所祷告，而是与他是一的人，与他调和的人，甚至与他合并的人，我们才能够与他有同样的祷告。所以我的重点是金香坛乃是代求的基督，包括他的身体。在这金香坛上，这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你烧香的地方，因为称作为金香坛。我们之后也许以后会再讲这个香的成分，但这香的这个成分和配方是很特别的。这个香也是基督，包含他的死，特别是他的复活。这里有三种的香料加上乳香，乳香代表复活，其他的香料乃是描绘他甜美的死，包含他重生的能力，救赎的能力，以及击败撒旦的能力，然后乳香加在其上。这香就是基督啊，经过死复活至终升天，就是完全蒙神称许悦纳的基督。因着我们信入他，与他是一连结，我们也会蒙神悦纳，在他里面与他是一而蒙神悦纳。所以至终我们的祷告也会蒙神悦纳。 这里说他是因着我们过犯而死，他是因着我们的称义而复活，所以乃是在复活里，他复活了，就说明神称许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他的人性生活，他的死，他所完成的一切，神是完全的称许悦纳，所以他才复活。我们所烧的这个香必须要在我们的祷告里，事实上真正的祷告乃是就是香。很遗憾地说，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没有香在其中，所以就没有神的称许，也不会有功效。真正有效能的祷告就是基督，就是属基督的祷告，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祷告出来，也是为着基督的祷告，好叫他能够在万有中做一切，就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香必须在其中。那烧香是什么意思呢？香就是香，祭司在香坛前烧香是什么意思呢？烧香的动作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烧这个动作。就一面来说，这里的烧意思就是献上，用火来献上。我们献上，向神献上香，然后与这个香调和的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也应该就是这香，因为在启示录八章有另一位天使来了，在那里献上，在宝座前献上香，是连同带着圣徒的祷告，这就说出圣徒的祷告和香是有区别的。但是这香要加到圣徒的祷告里，使得祷告成为在祷告前，在宝座前是有效能的，能够是有果效的，就倾倒神审判的火。所以我盼望你们都很清楚，金香坛就是代求的基督，而香又是蒙神称许悦纳的基督，然后烧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这一切你们都能看见，是在于人，就是我们与主调和。这清楚了之后，我要说这也是非常实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世上受教育，因为任何人都能祷告，一个新人也能祷告，甚至我们都是鼓励新人立刻祷告，但是那些祷告可能是像婴孩一样，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长成孩童，有孩童的祷告，但是今天主所需要的是成熟成人的祷告，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就是我们刚刚所描述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一些有经历的人、老练的人祷告，还有听见一个年幼的人祷告，你马上就发现，哦，这是一个年幼的，他还没有摸着这个范围的边界，也许是比较自私的，为了自己的比较普通的或是宗教的祷告，还没有进入这个真正代求的范围，这没有问题。我们要帮助他们长大学习，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我们的祷告需要进步，我们不能一再的重复那些老的祷告，我们要往前，在祷告上要往前，需要进一步的受教育。我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盼望。我的负担是什么呢？我的负担就是这金香坛就其功效而言，就是主为着我们的祷告，以及我们在主里面为着众圣徒、众召会的祷告等等，能够推动发动其他一切的经历，就是在人生活中对这些器具的经历，比如说你为罪人祷告，叫他们听见福音得救，那些神所拣选、神所预知的人能够成为、能够得救，因着我们的祷告而得救，你就看见祷告如何发动燔祭坛的经历。对于一个年幼的人经历基督做洗濯盆，我们也需要祷告，好像他们经历圣灵的更新、重生的洗涤，甚至他们的受浸等等等等，都叫他们预备好能够进入圣所。然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享受基督做饼、做食物的供应、做生命等等，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好叫他们能够进入生命的光，这就是金灯台等等等等。我们要祷告来发动这一切的事，甚至我们说到高峰的真理，神成为人，人成为神，我们讲到合并，最高的合并，或说最高的预表，就是在金罐里的玛拿。知道这些事是一件事，但是能够有份于这些事又是另一件事，使这些高峰的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但怎么能发生呢？若是没有人祷告，光是有个一场特会是没有用的，只是听见一些的信息，甚至看见一点的亮光也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祷告，所以我们需要许多的弟兄姊妹祷告，好叫圣徒能够进入这一切的经历，这一切的通道。这是你现在看见祷告是的重要性了吗？为着我们的新人，为着我们中间年幼的，为着大专生，为着青少年圣徒们众召会，李弟兄说，在地上有这么多的召会，你绝对不会有一天没有召会可以祷告。所以这是一面，另一面，若是没有这些其他的器具，金香坛 也没有办法独自运作。换句话说，你也需要其他的，另一面来讲，也需要其他的器具，好叫这个金香坛能够运行。可以说这是两面的。所以我所说的就是，你需要燔祭坛，需要有着实际，甚至是经历，好叫你能够到金香坛那里进功用。你需要先在陈设饼的桌子那里吃饼，好叫你能够真正的做祭司进功用，燃烧香。你也需要金香坛的光，好这金灯台的光，好叫你能够履行你的在金香坛的职责。当然你也需要约柜，就是神的说话。你若是没有神的说话，你能够为什么祷告呢？所以我想要花点的时间，一件一件的器具来让你们看见该如何祷告。今天我只是要谈一谈这两座坛之间的关系，就是金香坛和铜祭坛。当然我们一说到这两座坛，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就是诗篇84篇，记得麻雀照着房屋，在两座坛那里照着房屋。在这两座坛之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这两座坛都是要献上基督。一座坛是在地上，铜祭坛要争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死。在这里鸽子和公牛被杀献祭，然后被烧献上，成为怡爽的香气。这从天上降下来焚烧的火，一般是为了审判，神的审判就是火。但在这一个情况下，这火不是要审判，而是接受悦纳基督，因为基督成了怡爽的香气，使神满足。然后还有另一座坛，这另一座坛不是在，严格来讲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这座坛不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流血为了成就我们的救赎，解决我们与神之间一切的难处，为我们开路，他开了我们进入神的路。但这另一座坛乃是在天上，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也是有所献上。在这里不是献上公牛或是鸽子，而是献上香，也是为了叫神得满足，也是表征神悦纳接受这位基督。这两座坛是非常有关联的。我在这里不是要解释什么，我只是要指出这两座坛之间有一个深的属灵的关系，他们至少有三个共通点。第一，这都是两座坛都为圣膏油所膏， 他们都是被分别出来，被圣别，成为圣的，
是被同一个圣膏油所膏。这其实就是神自己作为那灵临到我们，临到人，将他自己加给人，使人能够被分别出来，得圣别归他。所以这两座坛都受膏了，在地上的基督当然是被灵神所膏，在复活里他也被膏。第二，他们都有流血，在燔祭坛这里所流的血被带到圣所里，不仅是在幔前弹洒，而是放在这金，再放在燔祭坛的四角上，也放在金香坛的四角上。这两座坛都有四个角，就给我们看见这两个器具都是极其有效能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成就了救赎，还有就是基督的代求向神都是有大能的，包含了整个宇宙。但是有血在这里运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关于那灵的膏抹，我们得以有份于基督，在经历基督这些方面，我们能够在圣别的地位上，我们若是没有在这个圣别的地位上，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些事。我们需要举起虔圣的手才能祷告，我们的生活若是不圣别，就没有办法在金香坛前祷告。这是一件圣别的事，是一个圣别的器具，需要被分别出来，好叫我们能够祷告。还有血，弟兄们，我们何等的需要血。李弟兄说他观察倪弟兄在中国的那些日子，每一次倪弟兄祷告他都是从血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血是为着我们的罪得赦免，也是为着称义，为着洁净。与神和好，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好叫我们能够来摸着这位活神。所以这血是有功效的，这基督救赎的血是大有能力的，大有功效的。所以这血可以说是我们经历基督的，经历基督救赎的根基，也是我们代求祷告的根基。所以我们绝不该忘记， 希伯来书说到我们乃是在耶稣的血里近前来到至圣所来祷告。主升到天上也是带着他的血，如同大祭司在平息座前弹血，基督也将血带到天上的至圣所，在那里成就了一次永远的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血，不仅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堕落的，仍然在旧造里犯罪受玷污。弟兄姊妹们，去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根基乃是基督的血。这两座坛乃是因着血而相连。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学，不是只是好像用地方召会习惯的方式在那里取用血。不要忘记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罪就是说谎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是公义的，要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一直记得，应要让这血来遮盖来洗净，在祷告的时候站在这血的地位上，需要有这样，每次祷告需要有这个深的感觉和领悟，乃是借着血叫我们能够祷告。更不用说这祷告这血还 保守我们脱离仇敌的控告。第三件事就是火，同样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焚烧这个燔祭坛上的祭物，这火被带到第二座坛那里，就是烧香的火。这火当然是圣别的神，我已经讲了，火通常是代表神的审判。就好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献上燔火就被天上的火所烧灭。但在这里，这两座坛这里，火乃是为了接受，借着悦纳，代表悦纳。所以当火降下烧焚烧献上的祭物时，乃是说明神接受了，神喜悦这样的祭物，对他是宜爽的香气。同样的香借着火而烧，也成了烟上腾，就有像 云一样的烟，一年一次要把这带到至圣所，带到神面前做神的满足，让 他叫他悦纳。这是同样的火，所以这两座坛是紧密相连。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若是要过祷告的生活，在金香坛那里过祷告的生活，我们就应该一直的珍赏经历并享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
就是他救赎的死。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没有这个，我们就没有祷告的根基。我们所根基上所祷告的一切都能够蒙神悦纳。所以弟兄姊妹们，借着实行真正的祷告生活，更细致的来，更深的来经历，会得着一个极大的益处，就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都会在各面都会加深，为着要叫我们的祷告有功效，就迫使我们真实的认识基督的十字架。还有认识基督的救赎，我们的旧造旧人不仅是有罪的，不仅是我们有罪的这个人，还有我们的罪都受对付，以及我们老旧的生活，堕落的人都被了结，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借着他的大能的宝血，在四个角上，我们现在就能够在他的面前祷告，带着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洁净的良心，能够来到神面前。我盼望你们不觉得这只是在解释圣经中的预表，也许有一点，但是我的负担就是你们可以研读这些事，但是这负担乃是为着经历和应用。我盼望领头的弟兄们能够带头，并且帮助圣徒们在经历基督上走得更深，这一切都是在目前的这个负担之下，就是要建立主会幕中祷告的生活和祷告的执事。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讲祷告的内容等等，但是看见帐幕的图画，就叫我们有一个进一步的看见，这样的生活，这样祷告的生活如何得着维持，如何进步，不是只是说哦，你去那里祷告更多吧，去不只是这样，我们要有更深的祷告，祷告得着维持，并且叫我们的祷告有效能，我们就需要顾到其他这些重要的方面，在经历基督这些方面。所以我最好停在这里了。我要鼓励你们所有人，弟兄姊妹们，在北加州的众教会能够尽可能的参加这个周末国商节的特会。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信息可能会比较长，纲要非常的丰富，但是却是非常应时的话，来说到世界的局势和主的恢复。当然是像特会一样，是的，像特会的时间表一样，从周五晚上到，我相信是到周一早上，总共有六堂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你们能够尽可能的参加，虽然是在电脑前，但是尽可能 预备好自己来接受这个应时的话。好，我停在这里。